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
今天我们来聊几件值得关注的事。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报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收入 7.8 亿，支出却只有 2.9 亿，将近5个亿的资金躺在银行理财账户里，公众的质疑声很响。
资本市场也有动静，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7月中旬短短几个交易日跌了将近 9%，费城半导体指数同期也跌了差不多 10%， 但这背后的含义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另外，我们还会聊到一段跨越百年的足球往事，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的年报一出来，直接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核心数字是这样的，全年收入 7.8 亿，支出 2.9 亿，中间将近5个亿的资金差额被放在银行理财账户里。 Bree 小宇宙每日编辑精选最新一期节目详细拆解了这件事。
5个亿的善款没有花出去，确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舒服。节目评论区里出现了大量质疑，有人说这是拿公众的钱打知名度，还有人对基金会把沉淀资金拿去买银行理财这件事完全不能接受，觉得捐款就应该立刻变成物资送到受助人手上。
但主播写影 Melody 在节目里反复强调，真相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基金会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用完就散的临时筹款平台，而是一个独立法人，法律要求它追求永续存在。
这个区别很关键，一个要永续存在的组织不能把所有钱一口气花光，他必须留一部分做保值增值。我国慈善法也确实允许基金会把沉淀资金拿去买稳健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在法律框架内是合规操作。
而且支出进度慢，节目也给出了解释，这跟职业化管理中的预算控制和项目周期评估直接相关。钱不是说批就能批的，需要经过多层审核，大额支出必须对应成熟的项目方案，否则盲目撒钱反而是失职。
争议的另一头集中在了具体开支上。年报显示，理事长年薪60万元，还有一笔3.5万买了一台电视机。这两个数字被单独拎出来之后，网上的情绪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写概 Melody 在节目里对这两项做了逐条分析。60万的理事长年薪放在公益行业人才市场里看，要吸引和留住能管理 7.8 亿盘子规模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个薪酬水平并不是离谱的数字。
至于 3.5 万的电视机，节目查阅了办公设备合规采购的标准，结论是这属于正常的办公配置范围。在维持专业化运作的大背景下，这些支出很难被定性为纯粹的浪费。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公众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就是以为善款应该直接发给受助人。但节目把慈善项目的执行链摊开来看，资金实际要经过多重监管和第三方执行机构才能最终落地。
对，从基金会到项目立项再到第三方执行机构，每一层都有审计和合规要求，钱不是简单粗暴的从 A 账户打到 B 账户，整个链条的复杂程度远超外界的想象。
在这些血体数字争议的背后，节目挖掘了一个更深的命题，公众信任为什么这么脆弱。主播追溯到了郭美美事件，那次事件对整个行业公信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十几年过去了，伤痕还在。
而且新的问题也在叠加，节目提到了现在一些激进募捐手段，比如月捐逾期上征信，这种做法进一步撕裂了本就脆弱的信任关系。公众不是不愿意捐，而是越来越不确定钱到底去了哪里。
所以节目最后的结论很明确，慈善事业要良性发展，不能只靠单向的道德苛责，每一次争议出来，光是骂几句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需要的是两样东西，彻底的财务透明和真正专业化的公众监督体系。缺了这两样，无论基金会怎么解释，公众心里的那个问号都不会消失。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两国关系彻底跌入了冰点。2012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推动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阿根廷石油公司 YPF 的控股股份国有化，西班牙方面反应极其强烈。
没错，这几乎是战后两国最严重的外交冲突， 从一个世纪的情感纠葛、移民纽带、足球互补，一夜之间变成了互相指责。有意思的是，即便政治冷到那个地步，足球这条线从来没断过。
而且正是在这些起伏当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比任何外交文件都更能说明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说的当然是梅西。
对，2000年9月，一个13岁的卢萨里奥男孩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症，每个月需要900美元的治疗费用。他所在的纽维尔老男孩俱乐部承诺支付，后来却无法兑现。阿根廷国内其他俱乐部也负担不起。
于是他的父亲豪尔赫带着他跨过大西洋，来到巴塞罗那试训。巴萨青训负责人雷克萨奇看过他训练之后，在一张餐巾纸上草签了合同，俱乐部承担全部治疗费用。
这本身就是西阿关系最浓缩的隐喻。当阿根廷的土壤暂时无法支撑自己的天才时，西班牙接住了他。从迪斯蒂法诺到马拉多纳再到梅西，这条线一直在延续。
播客布宜诺斯艾利斯实验室的主播老白 Namtaso 在节目里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梅西不仅仅是一个球员，他更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关系的新象征。
这个说法很妙。你想，梅西在巴萨成长的20多年里，他身上同时承载着两种身份。阿根廷人把他当成民族骄傲，西班牙人把他当成自己联赛培养的传奇。他成了两国共享的文化资产。
回头看这100年，西班牙和阿根廷这对关系确实比任何其他母国和前殖民地的故事都要复杂。1925年，博卡青年访欧，在马德里连胜3场，那是阿根廷足球初长成，反过来征服母国观众的时刻。
到了二战后，弗朗哥政权被国际社会孤立，正是庇隆政府用大量小麦和信贷反哺了饥饿边缘的西班牙，这是政治同盟色彩最浓的时期。
但同期的私人关系却未必那么温暖。埃娃·庇隆对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私下里的态度是鄙夷和排斥，台面上的热情和台面下的冷淡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1953年，迪斯蒂法诺从河床转回皇马，开启了欧冠5连冠，成为西班牙足球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个转会其实刚好契合了当时的一种互补状态，阿根廷在经济上反哺西班牙，西班牙在足球文化上吸收阿根廷的天才。
70年代，马里奥·肯佩斯在瓦伦西亚的辉煌开启了阿根廷球员大量登陆西甲的时代。此后，马拉多纳在巴萨和塞维利亚的经历标志着阿根廷足球在西班牙影响力的顶峰，这和当时两国经济的相互渗透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来回摆动的钟摆，从足球上的互相征服，到政治上的同盟和反目，再到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YPF 国有化之后，外交关系冷了好几年，但球场上的阿根廷球员从来没断过。
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阿根廷球员正在体系化的输出到西甲，这会不会延续历史上那种互补模式？两国在外交冰点之后，又能不能借着文化纽带重建互信？这个话题远远没有结束。来看一组数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7月10号的7475.94点跌到7月16号的6820.60点，6个交易日跌幅8.77%。
同一段时间，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从12967.16点跌到11673.89点，跌幅更猛，到了9.97%，
将近10个点。节目里特别强调了一句话，这不代表人工智能的长期故事结束了，但是它暴露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对，当指数高度集中，共识又很拥挤，再加上杠杆产品叠在一起的时候，第一阵风可能被市场结构继续放大。
我们看看集中到什么程度。截至7月15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合计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的52%。
52%，而在2025年末，这个比例还只有34%，也就是说，不到7个月，集中度大幅上升。
再看杠杆这一端，韩国单股杠杆产品的市值从5月27号的4.4万亿韩元升到7月15号的11.9万亿韩元，
涨了接近3倍。然后到了7月16号。韩国金融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联合出手，暂停了相关产品的新上市和广告。 同时提高了个人参与的现金门槛。
这里要注意，节目说的是杠杆在此仅被视为可能的放大器，并不是唯一原因。韩国央行加息、油价、地缘风险，还有人工智能股票的重新定价，这些都可能影响当日市场。
所以这不是单一因素的故事。但节目的核心判断是，大跌不是心理素质考试。
这句话很关键，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继续思考的，往往是三样东西：现金流、时间和仓位。
方向正确，不等于你能等到方向兑现。这才是最扎心的部分。
掘墓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仓位工程，把情绪问题拆回四个变量。仓位不是信心的表达，仓位是你看错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的设计。
这个角度很不一样。平时我们说仓位想的都是我有多看好，但节目说的是万一我错了，这个仓位能让我活下来吗？
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在承担重要风险之前，先写下五句话，以及大跌发生以后你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提前写下来，而不是跌完了再想。人在恐慌里的决策质量和冷静时候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最后节目抛了一个互动问题，大跌的时候你更容易在恐慌里动得太快，还是因为不愿意认错拖得太久？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能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帮人把注意力从跌了多少拉回到我该怎么应对。
谈红基金会的争议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一个慈善组织账上趴着将近5亿的闲置资金，公众的追问就不是苛责，而是合理监督。
没错，7.8亿收入只花出去2.9亿，差出来的4.9亿躺在银行理财账户里。很多人自然要问，我捐的钱到底有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
这个疑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普遍性。今天聊到的另外两条线索，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一个世纪的爱恨纠葛，韩国半导体股最近一周的剧烈震荡，表面看毫不相干，内里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
你是说信任？
对，慈善基金需要社会信任，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需要战略互信，金融市场更是把预期和信心直接写进定价公式里。一旦信任出现裂缝，数字的变化往往快得惊人。
像韩国综合股价指数4个交易日跌了8.77%，费城半导体指数那边也跌了近10个百分点。不是说韩国芯片竞争力不行了，是市场对产业链的预期发生了位移。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想做的不是给任何一个争议盖棺定论，而是试着去理解，当一个组织、一段关系或者一个市场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的时候，那些数字背后的人心博弈和结构性张力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观察或疑问，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这里是知行小酒馆，我们下期再见。